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陪伴你一起来学习手册的第105课。上主的平安与喜悦，非我莫属。我们直接来看这一课的第一段。他说：“上主的平安跟喜悦，非你莫属。”这个也是他在前面的课不断的去强调的。上主的平安跟喜悦是你的天赋权利，这个是上主赐你的，而且是永恒的，这些东西是不会动摇的。他说：“我们今天就要接收下来，就要接受啊。那因为我们过往都相信小我，等于是我们其实并不接受上主的爱。那我们现在要练习的是去接受上主的爱，接受上主的平安跟喜悦，然后知道他们非我们莫属。我们还要试着去了解这些礼物会因着我们的接受而不断的增长。他们不像这个世间的礼物，如果送出去了。”那么我们这方就会损失。那我们很习惯这个东西给出去，我们就少掉那个东西的这个状态啊。但是在上主的这个在实相里面，以及心灵运作的方式啊，包括宽恕运作的方式，都是你给出去的，你会得回来，而且会得的更多。那这个也是其中一大观念，就是这个练习手册，它要在很多的课里面去帮助我们修正过来的。OK， 那为什么说上主的爱，或者上主的平安喜悦，我们如果能够接受的话，它会不断增长的？因为其实客人所说的这个接受，还有包括分享，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我们跟弟兄是一体的啊，我们的心灵是一体的这个认知之下，去接收上主的礼物，那就等于说，我们也把上主的礼物也分享给这个世界。那正是因为你的这个接受并不只是为你自己这个小小的个体个人去接受这个礼物，而是认出说在那个一体心灵里面去做接受，所以这个接受同时也是一个分享。那因为这个心灵的本质，你越分享呢，你会得到越多。 OK， 所以它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讲接受，其实它也同时是在讲分享跟给予。好，然后第一段他还对比的，就是我们在人间呢，我们在人间是这个东西给出去的话就失去了。然后他的第五句，第一段的第五句说，这是出于罪疚的一种交易，实在称不上是一个礼物，因为真正的馈赠不会导致任何的损失。OK， 那这个东西是讲到比较深层的哈，其实我们应该可以先看就是下面的第二段最开始。他说这样的罪疚心态或者匮乏心态是不能给出礼物，因为这个礼物充其量是一种下注，目的在获得更高的回报。意思也就是说，在人间呢，我们的给出基本上都是希望可以 得回来，而且之后可以得到更多。好，那可以说在人间的一切人际的这个交往，其实都是基于这个交换。那为什么交换呢？是其实我想要从你身上得到一些东西，但是我不好意思从你身上直接拿，所以我要先给你一些。那其实我并不是那么确定，其实我也不是那么想知道说这个给出去的东西啊，是不是你真的那么需要？但总之我就把它塞给你就是了啊，硬塞也可以啦。然后，但是我塞给你的时候呢，我就期待你会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回报我更多。好，这个是我们每天基本上有意无意都在做的事情。那为什么他第一段讲说是因为这个出自罪疚呢？好，原因是因为当我们拿了别人给我们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有内疚，然后这个内疚会 push 我们，会促使我们再给别人还回去一些东西。啊，所以就是什么，很多一些我们认为很好的成语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其实它的本质都是罪疚，都是小我啊，包括什么我们中国人很看重的孝道啊，然后这个饮水思源呐，吃果子拜树头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出于一种交换的思维。那奇迹课程它其中一个很颠覆的观念就在这个地方，它是彻底颠覆了交换的思维。 因为这种交换的心态，它底下的心理动力是由罪疚来推动的。好，这个交换是表面，就是形式层次，但实际上那个心理在运作是什么样的心理在运作？是罪疚。OK， 所以他说这个是基于小我啊。好，那在上主里面是怎么样呢？是第三段最下面所写的哈，这个也是心灵的运作方式，就是另外一种看待礼物的心态。上主给出他的礼物时，不会越给越少，会越给越多。那上主把他的爱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得到爱，上主并没有失去，那我们也基于爱的本质，会再继续把爱给分享出去，那我们因此会得回来更多。OK， 那当然这一课他在讲的事情，并不是让你在形式的层次片面的去取消这个交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明天可能就没有办法出门去买东西，因为买东西本身就是一种交换，用钱来交换你要买的任何东西哈。那所以他并不是在讲形式的层次，他是在讲内涵的层次，就是你的心灵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他讲的是交换的心态，并不是说在交换物品。他并不反对你交换物品，但是他要提醒你说你在去交换的时候的这个心态其实出于小我的罪疚，所以他要扭转你的这个心态。所以他在讲的事情其实是说，当你下次认为说你得的多还是你得的少，因此而起了那些内疚的心态的时候呢，去放下那个内疚啊，去宽恕那个罪疚。不管你认为你得到的是应该还是不应该，是多还是少，然后透过这个看到自己的罪疚，再去宽恕它，好，然后就可以行这宽恕的练习。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到第四段哈。第四段的第二句开始了，他说真实的给予就是创造，它是由无限延伸至无限，由永恒延伸至永恒，同时由爱回归到它的本体，都是在这个上主一体之境在实相里面在运作的。那它会使本来圆满之境会更加圆满，但是这个有别于量的增加，否则就影射了以往的不足，就说爱给出去会更多爱，可是这个爱更多的爱又不是一个量的增加，否则就会暗示你说好像原本是比较少的，但在上主里面它是永恒的圆满，并没有一个从少到多的过程。当然了，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呢？老实说我也不懂，基本上就是你要切入到这个实相的领域之后，你自然的明白，不是头脑明白，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头脑了，是用你的心灵真正领受他所说的这个既增加又没有增加的境界。好，所以我说我也不知道那什么境界。 OK， 好，那但是我们在人间呢，我们在人间的任务并不是去分享爱，我们是分享宽恕，是把宽恕给分享出去，就是你每天在宽恕弟兄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分享宽恕，就是在做推恩。然后当你因为宽恕，然后最后断除轮回，契入到上主的爱里面去的时候，那你的任务会转变过来，变成是分享爱，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好宽恕的了。好，那到第六段呢，他说今天的练习会跟之前不太一样，我们先想一想，就是有没有曾经我们是拒绝给予他平安跟喜悦的弟兄，大概就是我们就是有攻击心态的那些人吧，然后拿这个弟兄来做练习，那在一律平等的天律之下，那个原本也是他们的天赋权利，平安跟喜悦会因此而被你拒于门外。也就是说，当你不愿意跟他们共享平安跟喜悦，所谓共享就是在一体心灵中认出你们的灵性本质都是圆满无缺而且纯洁无罪的，这个时候你就把平安跟喜悦跟他共享。那说你不愿意这么做的话，就说不愿意宽恕这弟兄的话，那么你也拿不到这个礼物。好，就是不可能你处在平安里面，可是你却处处投射你的弟兄。好，那第七段呢，就是先想一想你的这位仇敌， 然后试着去转念跟他说，我的弟兄，我愿献给你平安跟喜悦，如此我才能将上主的平安与喜悦纳为己有。到这个时候呢，表示你在心态上面已经准备好领回上主所给你的礼物，让你的心灵今天就摆脱任何阻挠你成功的障碍。好，那请你注意他这边的措辞，他的理路就是说，当你愿意宽恕你眼前这位弟兄的时候呢，才表示你已经预备好要领回上主所给你的礼物，就是上主所赐你的平安跟喜悦。也就是说，当你不愿意宽恕弟兄的时候，你就领不到这个礼物，那你也没有办法契入你跟上主的这个一体性。 OK， 那也可以说在过往的一些比较是这种一神教底下的神秘主义系统啊，就比较忽略掉这个东西啊，在包括在一些宗教里面，有时候会比较忽略这个东西，就是整天只想着要直接跟那个超越界，不管是上主还是阿拉还是什么哈，跟他合一，但是并不想宽恕眼前的这个世界，并不想宽恕你身边的弟兄。那这个时候，这个跟上主的合一，这个是没可能的。好，那即使达到了，也只是短暂的，还是会再掉出来啊。好，那其实可能他可以是很彻底的，告诉你，让你了知，知道说，你想要回归到与上主一体的境界的话，你绕不开一个课题，就是你要先宽恕你的弟兄。OK， 那你会看到奇异客人他把几乎是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件事情上面。好，然后最后面一样哈，就是我们有对镜操练，在今天的任何时刻，如果碰到需要的时候，能够想得起来的话，可以用今天的这一刻来提醒自己。好，那今天呢，谢谢你陪伴我一起来练习105课，它的标题是上主的平安与喜悦非我莫属。